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小书童。本节目由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和喜马拉雅共同出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从这期节目开始啊，我们又要回到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了，这应该是很多同学期待已久的了吧。这期节目呢，我们进入到这套书的第三本，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最著名的一场演讲。那这本书呢，他所讨论的东西就是围绕着美国的种族问题展开的。在美国啊，种族歧视的言论可以说是违背他们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最大禁忌了。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族裔，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想要在一块和平共处，共同生活，那么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包容，当然就是最最基本的前提。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呢，是种族问题，尤其是黑白之间的种族问题，是这个国家最深的伤痛。很多人啊，也因此抨击美国，说在北美这片土地上，黑奴制度存续的时间比你们美国立国的时间都要长，黑人遭受了长达250年的奴役和剥削，你们美国人不是自诩带着清教徒的虔诚信仰，为了实现自由和幸福，要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山巅之城吗？搞了半天，你们口中的山巅之城原来是要用黑奴当砖块砌起来的呀。完了，你们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人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可剥夺，这不就是道貌岸然、虚伪做作的伪君子吗？这样的指责啊，听上去是有道理的。黑奴制度在今天看来，当然违背人们最基本的道德观念。美国人公认的先驱五月花号上的那帮清教徒在1620年抵达北美，而就在一年之前，在离他们登岸处仅仅只有500英里的同一海岸，一艘荷兰船载着第一批20名黑人已经先一步踏上了这片土地。后来呢，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从英国来到这里繁衍生息，与此同时呢，奴隶制和种族问题也就跟着在这片大陆上蔓延开来了。150年之后，美国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奴隶制所造成的南北方的撕裂又再度延续了85年，最终以战争的惨烈形式爆发，在支付了75万条生命的巨大代价之后，奴隶制才得以终结。可是啊，在随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面，黑人依然长时间的遭受到种族歧视，特别是南方还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以至于到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经过一系列黑人民权运动之后，黑人才终于拥有了这份失去已久的公平。而这一切长达几百年的奴役与抗争、歧视与公平，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就像刚才我们所指责的那样，奴役黑人250年的美国人还有什么脸高喊着人人生而平等呢？回答这个问题啊，就要从美国黑奴制度的起因说起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而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呢是在1620年，这中间空着的100多年，美洲其实是西班牙人的天下。西班牙人在开发美洲掠夺矿产资源的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的严重缺乏。于是呢，他们很自然的就想到了非洲。在那个地方啊，强壮的黑人多的是，直接抓去美洲就是了，罪恶的奴隶贸易由此展开。我们知道啊，美洲包括今天美国墨西哥所在的北美，还有巴西、智利所在的南美。当年哥伦布登陆的是南美洲，西班牙人的开发呢，也主要集中在这片地区。后来英国移民才陆陆续续的来到北美洲，而在他们的南边，奴隶贸易其实已经进行了100多年了，发展的非常成熟。随着北美移民的大量涌入，对于南方的奴隶贩子来说，无异于就是出现了一个需求巨大的新兴市场。换个地方送货，直接把奴隶市场开到北美的东海岸，这对于他们来说啊，轻而易举。那么北美的新移民会不会接受这帮南方奴隶贩子送来的好意呢？答案应该说是肯定的。为什么？一方面，奴隶制一直都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卖身为奴在他们那儿早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啊，当他们真的看到美洲的黑奴直接把人彻底当作牲口一样买卖的时候啊，还是被这异国风光给吓了一跳， 毕竟平等自由的启蒙思想已经在欧洲萌芽。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当人们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的时候，什么道德顾虑都只能暂且放一放了，活下来才是第一要务。举个例子啊，我们就能感受到，五月花号一行102个人，一大半都没能熬过第一个冬天，只有44个人等来了来年春日的暖阳。可想而知，当时的这批新移民，他们面临何种的生存压力。那当一批批移民在荒野中挣扎的时候，有人运来了一船的黑人劳动力，而且还可以不用掏钱买，只需要用当地的木材就可以作为交换。可以想见，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丝毫的道德顾虑。黑奴所带来的利益不仅诱惑着在蛮荒之地求生的人，甚至啊，还诱惑着强大的大英帝国。后来英国和西班牙达成协议，由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垄断整个美洲的奴隶进口，两国王室各得利润的四分之一。就这样，黑奴贸易成为了大英王朝的皇家事业，一个强盛的国家成为了最大的犯罪集团，源源不断地向美洲倾销奴隶。这片土地当时的主人亲手将这里的奴隶制推向了高潮。你看啊，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前有成熟的贩奴产业，当下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利益诱惑，再加上强大国家的推波助澜。所以说，奴隶制在北美盛行泛滥，那简直就是天时地利，各方合力所造就的必然。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乃至是一个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跨过道德的门槛，选择堕落。但是呢，还就是有那么一小波人，他们在犹豫当中收回了抬起的脚，在道义的驱使下选择了站在符合人性的一方。而正是这些少数人的坚持，奇迹般的逐渐显示出了力量。这帮人就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带着坚定宗教信仰的清教徒们。他们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就是为了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既然自己反对在欧洲受到压榨，那如今又怎么能够换个方式去压榨黑人呢？新移民纵使有万般的理由，但是他们就能因此具有剥削他人自由的权利吗？这发生在300多年前北美开拓的初期，他们第一次试图离开自己的困境，离开自己相对优越的地位，站在那些他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的黑人的立场上去质问这个人类行为的合理性。这帮人啊，甚至都还没有完全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就建立起了哈佛大学。或许这些人就是觉得，只有拥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我才能够活下来。而当他们满怀期待挂上哈佛大学的牌子的时候，距离五月花号抵达仅仅过去了16年，而距离美国建国还有100多年呢。这也就是所谓的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北方正是这帮清教徒的聚集地，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双方在对待奴隶制的问题上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我们从北方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马萨诸塞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看到这种基于宗教道义的坚守逐渐发挥出的作用。1640年，也就是五月花号抵达20年之后，一名船长从马萨诸塞出发去往非洲送货。卸完货之后呢，他突发奇想，我来都来了，那就别空手回去了。于是带着船员拿着枪突袭了一个非洲的小村庄，抓了一批黑人装上了船返回北美。当时啊，马萨诸塞还处在开拓的最早期，但是呢，当地的清教徒依据宗教原则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政管理，他们可以认同在欧洲那种本身就是战俘或者是自愿出售自己的奴隶，但是对于黑奴这样被迫的奴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奴隶贸易在北美已经盛行了，但他们还是顽固地坚守自己这片土地上的道德清白。这名船长一回来立刻就遭到了逮捕，而被他抓回来的那些黑人呢，他们竟然一致决定用公款把这些人送回了非洲。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抵挡贩奴的浪潮，马萨诸塞和其他的殖民地一样，蓄奴成为了普遍现象，他的港口波士顿也因为运转奴隶而变得繁华起来。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样螳臂挡车的行为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我们看到100多年之后摧毁奴隶制的烈焰就是起于这最初的星星之火，我们便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 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始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道德诉求，在此后的100多年里，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对于奴隶问题的反思，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抵制奴隶贸易的运动当中来。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他们就提出了有关禁止本地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最终被当时该地的英总督给否决了。到了1774年，也就是独立战争爆发前一年，马萨诸塞英总督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令人惊讶的申诉书。这竟然是一群黑奴递交的，他们从人性的原则、基督教的道义出发，甚至是从当时的法律当中寻找依据，要求恢复他们自己和他们孩子被剥夺的生而自由的天赋权利。要知道啊，黑奴的合法抗争在殖民时期那是非常罕见的。100多年来，尽管黑奴的人数急速增长，但他们一直都是一个几乎没有自己声音的弱势群体。这不仅仅是因为肉身上的胁迫，同时也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们还处于一种文化的蒙昧状态，让他们对于奴隶主长时间以来都是逆来顺受。但是啊，从这封申诉书当中，我们看到了黑人思想上的觉醒。尽管追求自由应该说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但是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督教的教义和法治的概念，这些很明显并非来自他们的家乡，而源于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这份申诉书，我们看到了黑人为争取自由迈出了第一步，同时也看到了那些早年间清教徒们的身影。他们逮捕了一个贩奴的船长，把几个黑人送回了家乡，他们持续了100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定的结果，带来了黑人的逐步觉醒和更多白人对于道德的反思。几年之后，在独立战争期间，马萨诸塞州就通过立法彻底地完成了对于奴隶制的清算。与之类似的，宾夕法尼亚州也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彻底地废除了奴隶制。相似的历史进程当中暗含着相同的逻辑，那就是他们一开始都有对于人性的思考，也都有过一段没有办法抵御利益浪潮冲击的阶段，但是最终对于道义的坚持战胜了人性的贪欲，他们也在自我反省当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其实啊，从奴隶制的兴起到这段历史的终结，并非是像我们之前以为的那样，是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之间的压迫与对抗。由于思想的蒙昧，在殖民时期，黑人并没有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这场角逐是在人类的内心中展开的，是在良知与利益之间展开的。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正是我们良知的醒悟，以及对于人性的反省。美国奴役黑人，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对于黑人造成了长远的负面影响，包括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平等。那些参与、支持和从奴隶贸易当中获利的人，应当承担历史的责任，遭受道义上的谴责。尽管当代的美国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他们也有责任纠正历史的不公，并且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平等与包容的社会。这些我觉得都没啥可说的。但是呢，站在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年在他们身上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从他们身上总结历史教训的同时，也是为了寻找人性的闪光，去获得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建设之力。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北方各州纷纷以立法禁止奴隶交易，那南方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用琳达的话来说，美国建国初期在奴隶制的问题上，那真是两颗老鼠屎搅坏了一锅汤。而这两颗老鼠屎指的就是两个极端保守的南方州，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在刚刚诞生的美国13个州里面，这两个州远远地落在了美国思想主流和历史的后面。因为啊，这两个州的主要人员构成并非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当然也就没有那种源自于宗教道义上的思想负担。在他们眼中啊，你们这些北方佬满嘴的仁义道德怎么会如此的天真啊？我们就很务实，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这两个南方州的经济极度依赖农业，棉花、烟草、稻米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都需要依赖奴隶，奴隶制就是他们种植园经济的核心。如果按照你们的想法废除奴隶制，那我们的农业生产活动要怎么继续呢？难道我去你家里面吃饭吗？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他们也认，但是他们确实也打心里面觉得黑人和我们太不一样了。 这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很好理解。我们可以看看康有为当年见到黑人的反应。康有为啊，应该算是清末中国人当中最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人士之一了吧。他自己所著的《大同书》在里面宣扬了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可谓言之壮怀激烈。可是啊，当他第一次见到黑人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在他所谓的大同世界当中还有这么一帮人。康有为当时说啊，大同之世，白人黄人相去不远，可以平等，黑人之身心不可闻，手足深黑，铁面银牙，邪寒若猪，直视如牛，蠢若羊屎，望之生畏。然后呢，康有为对大同世界没有办法容纳的黑人提出了一个比奴役更加可怕的解决办法，饮断嗣之药以绝其传种，直接种族灭绝啊！希特勒都要给他点赞。可见康有为真是被眼前的黑人给吓坏了，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如何与之平等共处。其实当年美洲的白人也难免有过类似的想法，不可否认理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宗教思想又对于理性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原来美国的各州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交流很少，各过各的日子嘛。而当13个州的代表坐到一块儿，共同面对英国殖民者，商议起草独立宣言的时候，对于奴隶制的意见纷争就放到了桌面上。独立宣言所要表达的是美国的建国者们共同的思想，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在开篇就重申了人人平等的原则，随后呢，他义愤填膺地表达了对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推行奴隶制的愤怒。这时候，那两个南方保守州的代表意识到，这份宣言将是这个即将诞生新国家的根本原则，如果他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条件的服从，那他们就不得不放弃现在经济所依靠的奴隶制度了。于是，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强调经济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讲，奴隶制就是自己的经济命脉啊。如果要为了一个所谓的理念，就去冒一个割断经济命脉的风险，那他们宁肯现在就退出这个还在寻求独立，只存在于一张纸上的美国。大敌当前，南北双方就奴隶问题经过几天的讨论之后，最终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一个双方妥协的产物。与会的每位代表其实都心知肚明，他们必须要以妥协来维持这个联盟，仗才有可能打得赢，美国才有可能诞生。最后删去了其中谴责奴隶制的条文，保留了人人生而平等并具有天赋人权的建国原则。妥协的结果对于极端的南方州来说至少解除了立即废奴的威胁，而对于代表着美国主流思想的北方来说呢，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得到了确立，那么只要这个原则确立了下来，至于奴隶制的问题迟早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之后奴隶制的彻底终结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是他们在1776年宣布独立的那一刻妥协双方都完全没有预料到的。10年之后，美国宪法的通过几乎啊又是重复了独立宣言的过程，它确立了自由的目标，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对于民众权利从制度上做出了保障。但是在消除奴隶制的具体步骤上呢，依然是做出了很多的妥协。比方说每个州的众议院人数是按照人口比例产生的，如果只计算自由人的话，那么南方的人口数量很少，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同意南方在计算人口的时候，一个非自由人也就是一个奴隶等于1/5个自由人。再比方说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禁止一州同意的外来人员入境，这其实啊是给了南方州一个为期20年的进口奴隶的缓冲时间。还有蓄奴州的奴隶如果跑到了非蓄奴州，不得根据自己的法律解除他的奴隶身份，而是要将奴隶给交还回去。这些啊都是经过制宪会议在长达3个多月的争论各方妥协的最终结果，这形成了一种美国版的一国两制的局面。当然了，南方的保守州也做出了相应的退让。首先，他们承认美国的建国原则，也承认奴隶制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并且也表示愿意向废奴的方向去努力。他们所要求的是给他们更多的缓冲时间，以至于不要发生太大的经济动荡。 那么在85年之后，为何又会因为奴隶制的问题爆发惨烈的南北战争呢？南北战争的爆发，其实奴隶制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其中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这便是我们之后节目所要讲的故事了。在150年的殖民时期，其实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一个农业社会，奴隶制是各地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奴隶也是各自家产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他们决定通过立法废除奴隶制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要将自己一部分的财产化为乌有。我们回看这段历史啊，会发现原来人类历史并不见得一定是我们一直以为的就是靠着利益在驱使和推动的。在利和义的选择面前，有人选择了前者，无可厚非，而也有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废奴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北方虽然出于道德理念的推动，但也只有像是我们刚才说的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州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就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其他的北方各州呢，在独立之后先是停止了进口，然后再慢慢的停止交易，一步一步的才达成了最终的结果。这个过程有的北方州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走完。这就如同是一场由道德和理念所推动的自我革命，它并非是我们所熟悉的革命那样是狂风骤雨式的，是在瞬息之间完成的，它是分步骤的，也是充满了妥协与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啊，也反映在当时美国最伟大的那些人物身上，比方说华盛顿，比方说杰斐逊，他们两个都是坚定的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但是呢，在华盛顿的家里面一直都有家奴，他去世的时候啊，他所在的弗吉尼亚还没有立法废奴，最后他在自己的遗嘱里面解放了所有的奴隶。华盛顿虽然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奔波了一生，但他没有为自己在经济上面取得额外的利益，他祖传而来的住宅确实很大，风景很美，但是也十分的简朴，典型的美国乡土味。如果他在生前就失去了自己的家奴，他都没有办法维持自己体面的晚年生活。从第一任总统的位置上下来，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孤身一人，如果家里面的奴隶都被解放了，他都不一定能够再雇得起仆人去为自己照顾菜园和牛马。杰斐逊呢，他相比于华盛顿多了许多的贵族气质，生活品质要高得多，他为自己啊亲手设计建造了一栋住宅，还为此晚年负债。他跟华盛顿一样为这个国家奔走了一生，但没有为自己带来额外的钱财。他不仅生前保留了自己的家奴，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像华盛顿那样把他们全部解放，因为他还必须要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一些生活的依靠。在他死了之后，他欠债建造的那幢房子也被他的孩子卖了还债了。激烈反对奴隶制的人却终身蓄奴，或许啊，在有的人看来这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也从来就没有打算要隐瞒这些细节来为他们的伟人粉饰。同时呢，也没有人因此怀疑这些国父们反对奴隶制时的真诚。华盛顿和杰斐逊在一次次提出废奴法案的时候，他们当然知道对于他们个人生活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他们还是出于道德的自觉，竭力地离开自己的利益，站在宗教与人性的立场上，将历史向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去推动。好了，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的付费专辑《法治的细节》正在更新当中，作者罗翔是我认为当今中文互联网上最值得称赞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出现就是对公知一词最好的证明。罗翔吸引着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向他学习，去做那些与真理与善良与正义相关的事情，去做那些无愧于自己内心的事情。法治的细节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法律思维，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坚定地选择做一个清醒的好人。通过音频下方海报上的二维码可以优惠购买。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